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良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学习的是普贤亨愿品。那在普贤亨愿品当中呢，十大愿望呢是它的中心思想，非常的重要，意义非常的深远。那这十大愿望分别包括有：一、礼敬祝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五、随喜功德；六、请转法轮；七、请佛住世；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这十条啊，我们都要深入的仔细的来学习。上星期的节目时间里面，您给我们深入的讲解了礼敬祝佛，那么本期节目啊，我们就要深入的学习称赞如来。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要称赞如来呢？
因为如来之所以成佛，都是经过多生多世不断的发心利益众生，到最后才成佛的。所以呢，每一尊佛他成佛的过程来之不易，因为他因为诸佛菩萨发大愿行菩萨道，所以才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吧，就像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要拜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要称赞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以前是一个普通一个出家人，叫法藏比丘，后来他看到娑婆世界怎么的众生受苦受难，所以呢他心里面生一个大悲心，他就发愿，他说我要发48个愿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接引娑婆世界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修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没有任何的痛苦，只有各种各样的快乐。那么他经过很长时间的不断的修行积累功德，到最后呢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接引了娑婆世界的好多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离苦得乐，转凡成圣。所以阿弥陀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凡是成佛的都发个大愿，都不断的修行积累了无量无边，因此呢我们要称赞如来。那么如来跟佛跟世尊啊名称不一样，其实凡是你成佛了你可以称为如来，比如像释迦牟尼佛可以称为释迦如来或者叫释迦世尊，那么像药师佛可以称药师佛、药师如来、药师世尊，阿弥陀佛也是一样，他只要他成佛以后就可以称为如来或者是世尊。所以如来世尊佛它是一个通号。如来的功德在佛经里面呢，简单的说有三德二力，就是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有三种德两种力。三德是什么呢？是断德、智德、恩德。二力是什么呢？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断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断除一切烦恼所显示涅槃的功德。众生不能成佛的原因就是烦恼太多了，我们一般凡人都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第二智的是什么呢？就记住一切圆满智慧。佛的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不是我们人世间的智慧，也不是天，不只是天上的智慧，也不是声闻的智慧，也不是缘觉的智慧，也不是菩萨的智慧。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非常的彻底，他的这个境界啊，是一般我们凡人跟声闻缘觉菩萨没办法测度的，他是大彻大悟，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到佛陀果位是无上正等正觉， 因此说呢，佛的智慧是了义圆满究竟的。第三的德是什么？叫恩德。什么叫恩德呢？就悲悯一切众生，对众生有恩，凡是成佛都有一颗悲悯的心。佛不但要有慈悲，还要有智慧，时时刻刻呢要去普度一切众生。所以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善求佛道，下化众生，到最后才能功德圆满。所以凡事要成佛的话呢，是没办法离开众生的，要跟众生打成一片，要把众生当成自己的亲人。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说，这个要成佛呢，一定要经过菩萨的阶段，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要有无量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慈悲心，要把所有一切众生都观想是自己的人。是众生的快乐就是佛菩萨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佛菩萨的痛苦。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呢，这种智慧啊，是不是一般人的智慧，都是大智慧。到了成佛以后啊，那么他智慧更大，所以呢他的悲心悯人跟一般人更不一样，还是叫因德恩德，悲悯一切众生，对众生有恩。那么大智论这样说到，在大智论里面有这样讲到，说藏佛功德是令人烦恼薄啊，以此功德故，洁净足够密。大智论这样说啊，说藏佛功德是令人烦恼薄，以此功德故，洁净足够密。藏佛的功德不可思议，藏佛可以去除烦恼，增长智慧，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学会赞叹如来。所以讲到这个，在普贤横愿品十大愿望里面说，我们要称赞如来。我们把这个四个字里面我们分开来讲，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称扬赞叹，称扬赞叹这个法门呢，可以对治我们的嫉妒心，我们的我慢心。如果一个人有这个我慢心，他是不会去称赞别人的，他有一个共高我慢心，是不会去称赞别人。所以呢，这个十大愿王呢，他的称赞如来就是对治我们每一个人这种负面的心态，这种嫉妒病啊，弘扬病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共高我慢的心，把它这个去除掉。比如有些人呢，不愿意看到别人比自己长得漂亮的，对其莫名其妙的产生一种反感和不满，产生这个嫉妒心。如果大家这个按照这个十大愿望来做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每个人这个不好的这个心态，转化成一种正能量。这个我慢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处处自以为中心，好胜心特别强，别人无论在哪里胜过自己不仅呢不会承认自己不如别人，反而呢认为自己呢处处都会胜过他人。听到别人对每个人赞叹的时候，心里面就不舒服，这就是一种很不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呢，这种心理也会让人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常常教导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样，按照这个四六度十大愿王去做，我们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好。大家能看得出来佛菩萨都是非常慈祥，非常慈悲安定，他的法相庄严。为什么呢？因为佛菩萨心里没有任何的挂碍，他的心里呢非常的健康，每天充满的法喜。所以呢，学佛的人应该要学会随喜赞叹他人。随喜赞叹呢，这功德不可思议。第一呢，是匠人做善事或离苦得乐而心生欢喜并赞叹。第二呢，随着他人的这个欢喜而赞叹。第三就是随他修学善因，随喜赞叹他的善果。所以呢，见到别人做善事就要去赞叹，见到别人行菩萨道利益他人也要去赞叹。如果能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做的善事得到喜事，我感到高兴，并用美妙的语言去赞叹他们所得到的功德，在佛经里面讲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普贤菩萨在这个普贤横愿品里面讲到说，福赐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意义城中，皆有一切世间即为从束缚，亦福舍皆有菩萨海会围绕。一个围城中有一切佛刹即为从束的佛，每一位佛呢都安住在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的每一个围城都是这样子，每个围城中都充满了一切佛刹即为从束的佛，凡是有佛的地方都有菩萨听法护持。释迦牟尼佛化相到娑婆世界来，他有十大声闻弟子，其中有木匠连啊、舍利弗等等，还有五大菩萨，就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还有弥勒菩萨，都在释迦牟尼佛的周围听法护持。所以呢，普贤横愿品里面讲到，我当信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过以出过辩才天理微妙色根，意色根出无尽音声海，意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以法界无不周遍啊。出是什么？是超出的意思。过是什么？是胜过的意思。辩是辩论的意思，辩才就是有辩论和口才，微妙就是微细、美妙、极妙的意思，言辞就是说话。音声海是什么呢？就是言辞海都是形容音声，言辞海言辞就海那样的广大，像海水那样的清澈，那样的多，每个身体各以色根发出无量音声海，每一音声海每一音声发出无尽的美妙的言辞，在尽以未来一切劫的漫长时间中赞叹一切诸佛的甚深功德海，那么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这一段这个经文呢，都是在形容我们要对佛菩萨、对我们周边的人，他们做了善事得到了成就，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表达赞叹称扬他们。从赞叹的语言来看，《华严经·如来出相品》里面就讲到，辩才天理微妙色根，意色根无尽音声海，用美妙的音声来赞叹佛的功德。学佛之人要学观想，要和辩才天理一样，用微妙的声音来赞叹佛陀。所以当我们唱诵弥陀赞的时候呢，更要观想，用微妙的声音来赞叹阿弥陀佛所修的六度万恨和一切的善行，这种都是一种随喜赞叹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对佛、对菩萨、对社会的祥达人士啊，对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我们都常常要用音声来称扬赞叹他们。所以佛教里面讲说，我们通过修学佛法以后，能够改变我们心的心态，把我们心里面有一种贪嗔痴慢疑惑这样的负能量转化成一种正能量，这时候我们要通过明白佛法的道理以后，就可以慢慢把它修正过来。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嫉妒心啊、弘扬病啊、好胜心啊、功高我慢心啊，那么通过修学佛法以后，慢慢就会把这种不好的心态把它转化了。
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普贤横愿品十大愿王。您刚刚给我们讲了如来为了度众生所以呢修了很多功德，那他的利他精神啊是值得我们称赞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十大愿王的第三，那就是广修供养。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供养。
供养是表达我们对佛陀的虔诚和恭敬，同时也表示我们对佛恩的报答。佛陀示现到人间来，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到这个世界来度化众生，他不只是一次，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不断的思想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接引我们，来度化我们，所以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去感恩，去供养他们，这就是供养的意义。那么供养呢，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我们要广行供养，就是我们在佛堂每天早上就是对着佛菩萨要供水啊、饭啊、供菜啊、供水果啊、供花，体现这种供养的精神。在寺院里面呢，不但是早上，还有中午，我们都要供佛、供菩萨啊，这叫上供。那么中午呢，过斋堂吃饭的时候呢，供佛即僧，里面念到三德六位，供佛即僧，这是体现我们要常常要供佛。那么有的人问说，那么我们今天不供佛，不是佛菩萨就没有饭吃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佛菩萨不需要我们去供养他们的，但是呢，我们作为佛的弟子，每天早餐或中餐都要有一个供养的仪式。供佛并不表示佛一定要吃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每天都有这种虔诚心、感恩的心、欢喜的心，用我们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一切诸佛。所以在供养仪式呢，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我们每逢初一、十五佛菩萨诞啊，在佛前都举行一个供佛的仪式。那么讲到这个供养，它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现在所供养呢，是某一尊佛呢，还是很多佛呢？从佛经里面来讲，说我们供养是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时呢，我们要供养一切众生。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就上供十方佛，中奉资祥圣，下济六道品。上供就是上供十方一切诸佛，中供资祥圣，就是那种圣人或者世间上这种祥达人士，我们都要供养。下济一切的受苦的众生，我们都要去普度他们，都要去布施给他们。所以你看，像寺庙里面有清明啊，还有七月份啊，这个就是做大布施啊，布施那个六道受苦的众生。所以呢，我们要供养世界上对我们有恩的人，还有那种圣者，同时我们也要想到那种受苦受难，要去嫉妒他们。我们在这个做供养的时候要观想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我们不仅仅是供佛、供法、供僧，还要施舍给六道的众生，特别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众生，希望他们都能够受供。所以我们供佛完以后呢，都会吃食，把供佛的食物送到殿堂外面给这个其他众生，给他们一起同享，这是供养的这个它的内涵。那么供养的它意义呢，第一是表达对佛菩萨的恭敬，第二呢是培植福田，增长这个福报。我们每天有这种心、这种愿力来供养诸佛菩萨，那是培植我们的福报。佛教讲我们呢，所有的一切的福报不是天生下来，都是我们平常修来的啊。你施舍给穷人，恭敬三宝，帮忙建寺庙、造佛像，你就不断的在积累你的福报。因为三宝是人天的福田，可以给你种福田的地方。那么这个护持道场、建寺庙、造佛像，这个也是增长你福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因缘。第三呢，就是供养的意义，第三呢就是密除你的贪贪、恋惜和这种自私。我们每个人常常都有这种自私自利啊、贪贪的心啊。我们每一个人天生下来呢，通常呢都会啊一种自私，这个是从一般正常人来讲呢，都是每个人都有，普通人都有。所以呢，有一句话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这叫听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呢，每一个人 都有贪念，都有私心，都会想到自己。这个是我相信呢，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心态。虽然好像呢，觉得自私自利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如果我们这种心态啊不改变的话呢，那你变成到最后呢，就是自私自利啊，画地自牢，那么你就很难去跟大家交朋友。到最后呢，你会自己孤立起来。唯有你有这个慈悲心、共勉心，你跟大家打成一片，众生的快乐就是你快乐，众生的烦恼就是你烦恼，包容的心，还有常常想到别人的这种慈悲心，那么你才会福报越来越大。如果这个世界上全部的人都自私自利，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成非常的冷酷。所以呢，我们世界呢有灾难，大家有这个慈悲心啊，想到别人，我们大家相爱心啊，那么就有一种温暖。所以呢，世间有灾难啊，但是人间有爱，人间有慈悲，大众有这种布施心、供养心啊，那么就可以对着每个人的这种贪嗔，每个人有这个将贪心、吝惜心、自私心，那么通过供养、布施，慢慢的把我们负面的这种心态啊就能够把它淡化，到最后呢，就把它彻底的消除啊。那么这样，你才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那么讲佛教里面呢，讲到这个我们培植这个福田有三种，一种叫恩田，就对于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知恩报恩，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来报答他们的恩情。大家生活当中，谁对你最好，你要记得；父母对你最好，你要记得；还有每个人在身边，都有几个很好的知心朋友，在最困难的时候都会来关心你，来帮助你。这种不能，他们这种恩德的是不能忘记的啊！这辈子呢都不能忘恩负义。佛经里面讲到，一个人能够孝敬他的父母，此人功德最大。因此一个学佛的人，如果在家里连父母都不孝敬、不供养、不懂得报答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佛的弟子。第二呢，就叫敬田，敬是恭敬的敬，田是田地的田。凡属于我们恭敬的对象，比如像师长啊、老师啊、善知识啊、诸佛菩萨，这些都是我们的敬田，我们都要去供养他们。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启发最大的老师啊、教授啊、善知识啊、好朋友啊，我们都要常常对他们要恭敬，要想到他们。第三是悲田，悲田是指我们慈悲的对象，如社会上有弱势团体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要发心去救济。有的小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的啊，在资金方面有问题的、经济方面有问题的，我们都要去帮助他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给他们读书。有一种呢，就是身体呢六根不全的，在各方面呢不方便的，没办法去工作生活的，那我们都要有着爱心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有的没有这个饭吃的，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救济他们。像我们五台山书院，我们每一年呢到了冬天都会提供很多食物给那种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分享。因为到冬天的话呢，这种穷人是最苦的，所以我们都要有这种爱心去关怀。还有我们湛山精舍呢，以前呢跟其他的宗教联合起来，到冬天的时候也会去帮忙那种无家可归的这种人，给他们温暖。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悲田啊。所以佛教寺庙里面呢，从古到今，从释迦牟尼佛到佛教传到中国，传到世界各地方去，佛教呢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不仅是在传播人生哲理、净化心灵，作为这个教育的功能，同时呢也扮演着这个慈善的机构，常常都会做一种善事。所以佛教呢常常呢都会去做一种帮助那种需要帮助的人。所以释迦牟尼常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无言 大慈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人不管我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是相同性也好或者不相同性也好，只要他需要帮助的话呢，我们得想尽办法尽我们能力呢去帮助他们。那么没有经济能力帮忙呢，最起码呢可以去给他们的精神方面的这个安慰，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有无缘大慈，不管是跟我们有缘也好没有缘也好，我们要有慈悲心。同体大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要把所有一切众生观想成是我们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自己的亲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生命共同体，他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因此呢，当我们看到他们痛苦的时候呢，要感同身受，我们从内心里面发起这个慈悲心去帮助别人，这就是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所以我们在布施过程当中呢，不能有共高我慢的心，这也是佛教的另外一个特色。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感恩的心。为什么要感恩呢？就是感恩他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行菩萨道，来成就我的道业，给我呢成佛创造这个条件。所以呢，我们在布施给人家的时候呢，你不能共高我慢，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把食物、把这个钱要恭恭敬敬的送到这种需要人的手里，这样才是行布施的如法如律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不单单不需要他们来感恩我们，反而我们自己要去感恩他们。所以佛教里面讲的说，你要成佛，你一定要行菩萨道。众生就是你行菩萨道的最好的一个机会，没有众生你就没有机会行菩萨道，你没有机会行菩萨道你就不能成佛。所以呢，我们当好事来的时候，我们做善事，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这就是行布施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发起啊创建加狗佛教四大名山的时候，我都受好多人所感动，好多人听到我们在建四大名山的时候都主动来找我，他说师父你发这么大的愿力来建这个佛教四大名山，他说这个创建太了不起了，这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工程，我们都愿意来帮忙，所以大家的出钱啊出力啊帮我做宣传啊，所以我就常常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感谢他们。那么有一些呢，他们懂得他们明白佛法的人啊，他就跟我讲了，师父啊，他说不是你来感谢我们，是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护持四大名山的这个机会，让我们有这种因缘来种福田来做善事。所以呢，真正的感谢呢，是我们要感谢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感谢师父你。哎，听起来我觉得这个他就是明白佛法的人啊，就是我们在行善积德、付出道场、建寺庙、造佛像，其实呢都是为自己在修福，都是自己在行善啊。因为佛教里面讲的，就是你做任何的善事，别人拿不走的，所有的善因多善果，到最后呢，你这功德你是自己得的。所以这就是说，明白佛法人跟明白不明白佛法人呢，他的境界不一样。
那下星期同一时间呢，再恭请达义大和尚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供养佛陀的意义，以及呢，在经文的原文当中又是如何描述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达义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这宽阔。